微子开是殷商帝的长子，也是帝纣的庶兄。纣王即位后昏庸无道，政治混乱，微子多次劝谏，纣王都不听。等到祖西伯姬昌修养德性，灭了九国，祖义担心灾祸降临，就告诉纣王。纣王说，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身吗？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于是微子估计纣王最终不会听从劝谏，想要一死了之，或者离开，但自己无法决断，就去问太师。少师说，殷商没有清明的政治，不能治理四方。我们的祖先在上世建立了功业，纣王却沉湎于酒，宠幸妇人，败坏汤的德政于后世。殷商上下大小都干着偷盗奸邪的勾当，官员们互相效法，不守法度，都有罪过，却无人受到惩罚，小民们纷纷起来互相仇视。现在殷商的典章制度将要丧亡，就像渡河没有渡口和岸边，殷商就要灭亡了，就在眼前。他说，太师、少师，我是应该出走呢，还是应该留下来保护国家不被灭亡？现在你们如果不告诉我，我陷入困境，该怎么办呢？太师这样回答说，王子，上天降下大祸要灭亡殷国，纣王却不怕天威，不任用老臣。现在殷国的百姓竟然亵渎神灵的祭祀，如果真能治理好国家，国家得到治理，即使死了也没什么遗憾。如果死了，国家最终也得不到治理，不如离开。于是微子就逃走了。姬子是纣王的亲戚，纣王开始制作象牙筷子，姬子叹息说，他制作了象牙筷子一定会配上玉杯，有了玉杯就一定会想得到远方的珍奇宝物来享用，车马公事的奢侈从此开始，国家将无法挽救了。纣王荒淫无度，姬子劝谏，纣王不听。有人说可以离开了，姬子说，作为臣子劝谏不听就离开，这是彰显君主的过错而取悦于百姓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于是披头散发，假装疯癫，做了奴隶，从此隐居，弹琴来抒发自己的悲伤，所以流传下来的曲子叫姬子操。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戚，他看到姬子劝谏不听而做了奴隶，就说，君主有过错，臣子不以死相争，那么百姓有什么罪过？于是直言劝谏纣王。纣王发怒说，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，真的有这回事吗？于是杀了王子比干，剖开他的胸膛看他的心。卫子说，父子之间有骨肉亲情，而君臣之间是靠道义结合的，所以父亲有过错，儿子多次劝谏不听就跟着他哭泣，臣子多次劝谏不听，那么从道义上讲就可以离开了。于是太师、少师就劝微子离开，微子就走了。周武王讨伐纣王，攻克了殷商，微子就拿着殷商的祭器来到周武王的军门前，袒露上身，双手反绑，左边牵着羊，右边拿着茅草，跪着前行，向武王禀告。于是武王释放了微子，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。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来延续殷商的祭祀，并派管叔、蔡叔辅佐他。武王攻克殷商后去拜访姬子，武王说，哎，上天暗中安定下界百姓，使他们和睦相处，我不知道那永恒的法则和秩序是怎样的。姬子回答说，从前滚堵塞洪水，扰乱了五行的规律，天地于是震怒，不赐给他洪泛九种大法，永恒的法则因此被破坏，滚被处死，雨于是继承兴起，天地就赐给雨洪泛九种大法，永恒的法则因此得以确立。第一是五行，第二是五事，第三是八正，第四是五纪，第五是黄极，第六是三德，第七是基仪，第八是数指，第九是象用五福，未用六极。五行，一是水，二是火，三是木，四是金，五是土。水向下滋润，火向上燃烧，木可屈可直，金可以改变形状，土可以种植庄稼。向下滋润的水产生咸味，向上燃烧的火产生苦味，可屈可直的木产生酸味，改变形状的金产生腥味，种植庄稼的土产生甜味。五是，一是容貌，二是言论，三是观察，四是听闻，五是思考。容貌要恭敬，言论要合理，观察要清楚，听闻要广远， 思考要通达。恭敬就能严肃，合理就能治理，清楚就能明智，广远就能谋划，通达就能圣明。八正，一是良士，二是财货，三是祭祀，四是司空，五是司徒，六是司寇，七是宾客，八是军队。五纪，一是年，二是月，三是日，四是星辰，五是历法。黄极，君主建立最高的法则，聚集这五种福气，用来普遍的赐给百姓，这样百姓就会遵循你的法则，你就能保持这法则。凡是百姓不要结成私党，人们不要有相互勾结的行为，只有君主才能建立最高的法则。凡是百姓有谋略，有作为，有操守的，你就要考虑任用他们。行为不合于法则，但也没有陷入罪恶的，君主就要宽容他们。你如果和颜悦色，说我喜好德行，你就赐给他们福气，这样人们就会遵循君主的最高法则。不要欺侮官寡孤独，不要畏惧显贵，有能力有作为的人，让他们贡献他们的才能，这样国家就会昌盛。凡是正直的人，既然富有，就要善待他们，你不能让他们对你的国家有好处，这些人就会犯罪。对于那些不喜好德性的人，你即使赐给他们福气，他们也会给你带来灾祸。不要偏私，不要倾斜，要遵循君王的道义。不要有私心偏好，要遵循君王的大道。不要作恶，要遵循君王的正路。不要偏私，不要结党，君王的大道宽广。不要结党，不要偏私，君王的大道平坦。不要反复，不要偏斜，君王的大道正直。君主聚集了最高的法则，天下就会归向这法则。所以说，君主对最高法则的阐述是教化百姓的准则，是顺从天地的。凡是百姓对最高法则的阐述要顺从并实行，以此来接近天子的光辉。所以说，天子是百姓的父母，是天下人的君王。三德，一是正直，二是刚强，三是柔顺。太平之事用正直，强横不友好的人用刚强，和顺友好的人用柔顺，深沉隐伏的用刚强，高明显赫的用柔顺。只有君主才能赐福，只有君主才能施威，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美食。臣子不能赐福、施威、享用美食。臣子如果赐福、施威、享用美食，就会危害你的家，祸乱你的国，人们就会行为不正，百姓就会犯上作乱。基宜选择并设立负责卜筮的官员，然后命令他们进行卜筮，照相有雨、晴、雾、云、刻、真、毁共七种，卜用五种，占用两种，推演变化。设立这些官员进行卜筮，三个人占卜就听从两个人的说法。你如果有重大的疑问，先要自己考虑，再和亲事商量，和百姓商量，最后用卜筮来决断。如果你同意，归卜同意，师事同意，亲事同意，百姓同意，这就叫大同，这样你身体就会安康，子孙也会吉祥。如果你同意，归卜同意，师事同意，亲事反对，百姓反对，也是吉祥的。亲事同意，归卜同意，师事同意，你反对，百姓反对，也是吉祥的。百姓同意，归卜同意，师事同意，你反对，亲事反对，也是吉祥的。如果你同意，归卜同意，师事反对，亲事反对，百姓反对，那么对内吉祥，对外不吉祥。归卜和师事都违背仁义，那么安静就吉祥，行动就不吉祥。数指是雨、晴、暖、寒、风以及时节，这五种现象齐备，各自按照正常的次序，各种草木就会茂盛。一种现象过多，就会发生灾祸；一种现象过少，也会发生灾祸。好的征兆，君主恭敬，就会按时下雨；君主治理清明，就会按时晴朗；君主明智，就会按时温暖；君主善于谋划，就会按时寒冷；君主圣明，就会按时刮风。坏的征兆，君主狂妄，就会经常下雨；君主僭越，就会经常晴朗；君主安逸，就会经常温暖；君主急躁，就会经常寒冷；君主昏昧，就会经常刮风。君主的过失影响一年，亲事的过失影响一月，官员的过失影响一天。年月日时没有改变，各种庄稼就会丰收， 政治就会清明，贤能的人就会显达，国家就会太平。年月日时改变了，各种庄稼就不能丰收，政治就会昏暗不明，贤能的人就会隐没，国家就会不安宁。百姓就像星星，有的星星喜欢风，有的星星喜欢雨。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有冬天和夏天，月亮如果顺从星星，就会刮风下雨。五福：一是长寿，二是富贵，三是健康安宁，四是喜好德性，五是善终。六吉：一是短命夭折，二是疾病，三是忧愁，四是贫穷，五是邪恶，六是懦弱。于是武王就把姬子封在朝鲜，而不把他当作臣子看待。后来姬子朝见周天子，经过殷商的旧都，感慨宫室毁坏，长满了庄稼，姬子很伤心，想哭又觉得不合适，想哭又觉得像妇人一样，于是做了卖绣的事来歌咏。诗中说：麦子吐穗啊，何属油油，那个狡黠的小子不和我友好。所说的狡黠小子就是指纣王。殷商的百姓听了都为之流泪。武王去世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旦代理政事，执掌国家。管叔、蔡叔怀疑周公，就和武庚一起作乱，想要袭击成王和周公。周公奉成王的命令，诛杀了武庚，杀了管叔，流放了蔡叔，于是命令微子开代替武庚为殷商的后嗣，供奉殷商的祖先祭祀，做了微子之命，来申明此事，封国在宋国。微子本来仁慈贤能，于是代替了武庚，所以殷商的遗民非常爱戴他。微子开去世，立他的弟弟演为国君，这就是微仲。微仲去世，儿子宋公姬即位。宋公姬去世，儿子丁公申即位。丁公申去世，儿子闵公共即位。闵公共去世，弟弟杨公熙即位。杨公即位后，闵公的儿子傅嗣杀了杨公，而自立为国君，说我应当即位，这就是立功。立功去世，儿子离公举即位。离公十七年，周厉王逃到质地。二十八年，离公去世，儿子惠公即位。惠公四年，周宣王即位。三十年，惠公去世，儿子哀公即位。哀公元年去世，儿子代公即位。代公二十九年，周幽王被犬戎杀死，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。三十四年，代公去世，儿子武公司空即位。武公生了个女儿，做了鲁惠公的夫人，生了鲁桓公。十八年，武公去世，儿子宣公立即位。宣公有太子名叫羽仪。十九年，宣公生病，让位给他的弟弟和，说父亲死了，儿子继承，哥哥死了，弟弟接替，这是天下的通义，我要立和为君。和也多次退让后才接受。宣公去世，弟弟和即位，这就是穆公。穆公九年生病了，召见大司马孔父，对他说，先君宣公舍弃太子羽仪而立我为君，我不敢忘记，我死后一定要立羽仪为君。孔父说，群臣都愿意立公子冯。穆公说，不要立冯，我不能辜负宣公。于是穆公让冯到郑国居住。八月庚辰日，穆公去世，哥哥宣公的儿子羽仪即位，这就是商公。君子听说了这件事，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，立他的弟弟来成就道义，然而最终他的儿子又享有了君位。商公元年，魏国的公子周玉杀了他的国君，玩儿自立为国君，想要得到诸侯的认可，派人告诉宋国说，冯在郑国一定会作乱，可以和我一起讨伐他。宋国答应了，和魏国一起讨伐郑国，打到东门就回来了。二年，郑国讨伐宋国，报复东门那一仗。此后诸侯多次来侵犯。九年，大司马孔父家的妻子很漂亮，外出时在路上遇到太宰华都，华都喜欢他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华都贪图孔父的妻子，于是派人在国中散布言论说，商公即位才十年，却打了十一次仗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这都是孔父造成的，我将要杀了孔父来安定百姓。这一年，鲁国杀了他们的国君尹公。十年，华都攻打并杀了孔父，夺走了他的妻子。商公发怒，华都就杀了商公，然后从郑国迎回穆公的儿子冯，立他为国君，这就是庄公。庄公元年，华都为相。九年，抓住了郑国的季仲，要挟他立突为郑国国君。季仲答应了，最终立了突。十九年， 庄公去世，儿子闵公杰即位。闵公七年，齐桓公即位。九年，宋国发生水灾，鲁国派臧文仲前往慰问。闵公自责说，我因为不能侍奉鬼神，正事不修，所以招来水灾。臧文仲认为这话说得好，这话是公子子瑜交给闵公的。十年夏天，宋国攻打鲁国，在城丘交战，鲁国活捉了宋国的南宫万。宋国人请求释放南宫万，南宫万回到宋国。十一年秋天，闵公与南宫万一起打猎，因下棋争夺道路，闵公发怒，侮辱他说，当初我敬重你，如今你不过是鲁国的俘虏。南宫万有力气，对这话怀恨在心，于是用棋盘在蒙泽打死了闵公。大夫裘木听说后，带着兵器赶到宫门。南宫万搏击裘木，裘木的牙齿撞在门扇上死去。南宫万又杀了太宰华都，改立公子游为国君。各位公子逃往萧邑，公子玉说逃往博邑。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率兵包围了博邑。冬天，萧邑和宋国的各位公子共同攻打并杀死了南宫牛，弑杀了宋国新君公子游，立闵公的弟弟玉说为国君，这就是桓公。南宫万逃往陈国，宋国人用财物贿赂陈国，陈国人让妇人劝南宫万喝醉酒，用皮革把他包裹起来送回宋国。宋国人把南宫万剁成了肉酱。桓公二年，诸侯攻打宋国，到达都城郊外才离去。三年，齐桓公开始称霸。二十三年，从齐国迎回魏公子毁，立他为国君，这就是魏文公。文公的妹妹是桓公的夫人。秦穆公即位。三十年，桓公病重，太子资府让位给他的庶兄穆仪做继承人。桓公认为太子的心意合乎道义，最终没有听从。三十一年春天，桓公去世，太子资府即位，这就是襄公，任命他的庶兄穆仪为相。还没有安葬桓公，齐桓公就在葵丘会合诸侯，襄公前去赴会。襄公七年，宋国境内流星像雨一样坠落，和雨一起降下，六只翼鸟倒退着飞，是因为风势猛烈。八年，齐桓公去世，宋国想要主持盟会。十二年春天，宋襄公在路上举行盟会，向楚国请求让诸侯归附自己，楚国人答应了。公子穆仪劝谏说，小国争夺盟主是祸患，襄公不听。秋天，诸侯在余地会和宋襄公举行盟会。穆仪说，祸患大概就在这里吧，国君的欲望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承受得了。于是楚国抓住宋襄公攻打宋国。冬天，诸侯在伯地会合，释放了宋襄公。子瑜说，祸患还没有结束。十三年夏天，宋国攻打郑国。子瑜说，祸患就在这里了。秋天，楚国攻打宋国来救援郑国。襄公准备迎战，子瑜劝谏说，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，不可以。冬天，十一月，襄公与楚成王在洪水交战。楚国人还没有渡河，穆仪说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趁他们没有渡河攻击他们。襄公不听。楚军已经渡河，还没有摆好阵势，穆仪又说，可以攻击了。襄公说，等他们摆好阵势。楚军摆好阵势后，宋军发起攻击。宋军大败，襄公大腿受伤。国人都怨恨襄公。襄公说，君子不趁人之危，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军队。子瑜说，打仗以取胜为攻，哪里有什么常规可讲，如果一定要像您说的那样，那就干脆做奴隶侍奉他们好了，又何必打仗呢。楚成王救援郑国后，郑国设宴款待他，他离开时带走了郑国的两位姬姓女子回国。舒詹说，成王无礼，恐怕不能善终吧，行礼最终没有区别，由此可知他不能成就霸业。这一年，晋国公子重耳路过宋国，襄公因为被楚国打败，想要得到晋国的援助，用二十乘马厚礼赠送重耳。十四年夏天，襄公因在洪水之战中受伤而最终去世，儿子成功王臣即位。成功元年，晋文公即位。三年，宋国背叛楚国盟约，亲近晋国，因为对晋文公有恩德。四年，楚成王攻打宋国，宋国向晋国告急。五年，晋文公救援宋国，楚军撤走。九年，晋文公去世。 11年，楚国太子商臣弑杀他的父亲成王取代即位。16年，秦穆公去世。17年，陈宫去世。陈宫的弟弟欲杀死太子和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国君。宋国人共同杀死国君欲立成功的小儿子楚旧，这就是昭公。昭公4年，宋国在长丘打败长翟元司。7年，楚庄王即位。9年，昭公无道，国人不归附他。昭公的弟弟鲍革贤男儿李贤下世。先前襄公夫人想要与公子鲍私通，公子鲍不同意，于是襄公夫人帮助他在国内施舍，通过大夫化缘让他担任右师。昭公外出打猎，夫人王姬派魏伯攻打并杀死昭公楚旧。弟弟鲍革即位，这就是文公。文公元年，晋国率领诸侯攻打宋国，责备宋国弑君。听说文公已经安定即位，于是撤走。2年，昭公的儿子借助文公的同母弟弟须臾武、妙、戴、庄、桓这些家族作乱，文公将他们全部诛杀，驱逐了武、妙家族。4年春天，楚国命令郑国攻打宋国。宋国派华元率军，郑国打败宋国，俘虏了华元。华元在将要作战时杀羊犒劳士兵，他的车夫没有分到羊羹，因此怀恨，驾车冲入郑军，所以宋军战败，华元被俘。宋国用兵车100辆、文马400匹赎回华元。赎品还没有全部送到，华元已经逃回宋国。14年，楚庄王包围郑国。郑国投降楚国，楚国又释放了他。16年，楚国使者经过宋国，宋国因有旧仇，扣押了楚国使者。9月，楚庄王包围宋国。17年，楚国包围宋国5个月不解围，宋国城中危急，没有粮食。华元于是夜间私自会见楚国将领子反。子反报告庄王。庄王问城中情况如何。华元说劈开骨头当柴烧，交换孩子来吃。庄王说这话确实，我军也只有2天的粮食了。因为诚信的缘故，于是撤兵离去。22年，文公去世，儿子共公侠即位，开始实行厚葬。君子讥讽华元没有尽到臣子的职责。共公10年，华元与楚国将领子仲交好，又与晋国将领栾书交好，与晋楚两国都订立盟约。13年，共公去世，华元担任右师，于时担任左师。司马唐山攻打并杀死太子肥，想要杀死华元，华元逃往晋国，于时阻止他到黄河边才返回，诛杀了唐山。于是立共公的小儿子成，这就是平公。平公3年，楚共王攻占宋国的彭城，把他封给宋国左师于时。4年，诸侯共同诛杀于时，把彭城归还给宋国。35年，楚国公子为弑杀他的国君自立，这就是灵王。44年，平公去世，而子元公左即位。元公3年，楚国公子弃疾弑杀灵王，自立为平王。8年，宋国发生火灾。10年，元公不讲信用，欺诈杀害各位公子、大夫、画士、相士，发动叛乱。楚平王的太子建逃来宋国，看到画士家族互相攻击作乱，便离开去了郑国。15年，元公因为鲁昭公躲避季氏而住在国外，为他谋求回到鲁国，在路上去世。儿子景公投曼即位。景公16年，鲁国杨虎逃来宋国，不久又离开。25年，孔子经过宋国，宋国司马桓追厌恶他，想要杀死孔子，孔子改换服装离开。30年，曹国背叛宋国，又背叛晋国，宋国攻打曹国，晋国不救援，于是灭掉曹国并占有齐地。36年，齐国田常弑杀齐简公。37年，楚惠王灭掉陈国。火星停留在新宿，新宿是宋国的分野。景公为此忧虑，私心子为说可以把灾祸转移到相国身上。景公说相国是我的股肱之臣，子为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。景公说国君依靠百姓，子为说可以转移到年城上。景公说年城欠收百姓困苦，我还给谁当国君？子为说上天高远，但能听到下界的话，你有符合国君身份的言论3句，火星应该会移动。于是观测火星，果然移动了3度。 64年，景公去世，宋国公子特攻打并杀死太子而自立，这就是昭公。昭公是元公的曾庶孙，昭公的父亲是公孙纠，公孙纠的父亲是公子湍晴，湍晴是元公的小儿子。景公杀死了昭公的父亲公孙纠，所以昭公怨恨而杀死太子自立。昭公47年去世，儿子道公构由即位。道公8年去世，儿子休公田即位。休公田23年去世，儿子辟公辟兵即位。辟公3年去世，儿子梯成即位。梯成41年，梯成的弟弟偃攻打袭击梯成，梯成败逃到齐国，偃自立为宋国国君。君偃11年，自立为王。向东打败齐国，夺取五座城邑。向南打败楚国，夺取土地300里。向西打败魏国军队，于是与齐国、魏国成为敌国。他用皮囊盛血，悬挂起来用箭射，称为射天。沉溺于酒色，群臣中有人劝谏就射死他。于是诸侯都称他为桀宋。宋国又要做纣王所做的事，不可不诛伐。诸侯告知齐国攻打宋国。王偃在位47年，齐闵王与魏国、楚国攻打宋国，杀死王偃，于是灭掉宋国并瓜分了他的土地。太史公说，孔子称微子离开纣王，箕子成为奴隶，比干因劝谏而死。殷朝有三位仁人。春秋，讥讽宋国的祸乱从宣公废弃太子而立弟弟开始，国家因此不安宁达十代之久。襄公的时候修行仁义，想要成为盟主，他的大夫郑考夫赞美他，所以追溯器汤高宗的业绩，殷朝之所以兴盛，创作了商颂。襄公在洪水战败之后，而君子有的认为他值得称赞，哀叹中原地区礼义缺失，所以褒奖他，是因为宋襄公还有礼让的精神。